二殿下殷洪兵伐西岐，在两军阵见着武成王黄飞虎，姜子牙催开四不像来见殷洪。曰：对面是二殿下殷洪吗？
正是。老匹夫，你就是姜子牙。
然也。二殿下呀，咱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，你的事情我全清楚。我听说你受仙人的传授，被一位高人救到山上，才免遭你父的毒手。二殿下呀，你父亲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。如果说我姜子牙不对，我不应该以臣伐君，那么你睁眼看一看，这八百镇诸侯为什么都反对你爹？一个人说他错，两个人说他错，那怎么都说他不对？这总得有个原因吧。那么他对别人不说，对你们亲属来讲何其残忍。你的生母受挖墓烙首之苦，你爹跟你们早就断绝了父子之情啊，你怎么还能袒护于他呢？什么叫大义灭亲，你懂不懂？因为我们同情你的处境，所以今天不愿跟你动手。只要二殿下认清是非，倒戈归顺，共扶明主，我们还是欢迎的。如其不然，你掐手指头算一算，来得西岐的有几个得善终的？你比文仲如何？你比张桂芳如何？你比魔家四将又如何？二殿下呀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不多说了。方才武成王说的不假，望你三思。我给你三天的时间，希望你认真考虑。姜子牙说到这儿，拨转四不像就打算收兵。殷洪哇哇大叫：你给我站住！老匹夫，我不用考虑，打西岐我是定下决心了，不杀你老匹夫我誓不为人。拿命来！在他身后转出四员大将，庞洪爬一马舞刀来到两军阵。殿下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把姜子牙交给我了。姜尚，你走不了了。像一阵风一样直奔姜子牙，就气坏了哪吒。哪吒蹬开风火轮，舞动火尖枪，就站住庞洪。庞洪的磕头把兄弟刘辅舞动双枪来夹攻哪吒，二郎杨戬火旺上撞，抡开三尖两刃刀是挡住刘辅。大将勋章晃两柄短斧，粗一马来战杨戬。这方黄天化舞动亮银锤，把勋章给抵住。闭环轮顿双刀催动快马来到两军阵，被雷震子给拦住。八员大将打成了四队呀、啊，好一场恶战。旌旗摇摆，战鼓如雷，咕杀咕。殷洪杀的兴起， 亲自催马，轮动宝枪是直奔姜子牙。姜子牙也不示弱，拽出宝剑跟殷红站在一处。你看姜子牙烟虚飘摆，抖擞精神，最近他这能耐还真有进步，还真就练了一趟五方联合剑，五五二十五路是上下翻飞呀、啊！把殷红气的，心说这老匹夫文武兼备啊，看这意思，想把他抓住还真得费点劲儿。可正在这时，忽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呀啊！”扑通，有一人栽落马下。殷红偷眼一看，哟，不好！闹了半天，大将庞洪被讹诈，手起一枪，刺于马下。他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，又听东北方向有人惨叫了一声啊！闹了半天，大将刘辅被杨戬一刀斩于马下，紧接着啊啊两声，又有两员大将毙命。黄天挂一锤砸死一位，雷震子一跪打死一位。至此，庞洪、刘辅、荀彰、毕欢四道灵魂都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。哟，殷红一看大事不好啊，赶紧伸手从白布囊之中拽出阴阳宝镜，把这镜子对着姜子牙一晃，姜子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觉着亮光刺眼，顿时失去知觉，扑通摔下四不像。殷红用镜子乱照，黄天化、雷震子啊，扑通扑通全躺下了。仗着杨戬和讹诈手疾眼快，两人急忙抢救受伤的人，收兵回城。殷红啊，就算打了个胜仗，但是损失了四员大将，无奈收了兵。单单说杨戬哪吒保护着姜子牙回到相府，再看这三位是人事不省啊，大伙都急坏了，赶紧把军医给找来调治。军医检查了半天是束手无策，不知道什么病。杨戬跟讹诈说：“贤弟，我就看殷红拿出一面镜子来，这镜子好像两面，一面是红的，一面是白的，我怎么看怎么眼熟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好像这面镜子是阴阳镜，只有吃惊子才有这面镜子，莫非这殷红跟吃惊子有什么关联不成吗？”讹诈点了点头，道兄说的有理，那么依你之见呢？你呀、啊，跟随武成王好好保护丞相和西岐城，我去一趟九华山云霄洞，见见师叔，问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。另外把师叔请来也好救江丞相。好吧，那你放心吧。哪吒跟黄飞虎守城，二郎杨戬借遁光赶奔九华山。简短解说，吃惊子一听说他来了，让他来到古洞之中相见。杨戬施完礼，垂手站立一旁。吃惊子就问杨戬呐、啊：“最近冀州侯苏护兵伐西岐，战事正在紧要关头，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呢？” 师叔，有件事情啊，我得跟您扫问扫问，您的阴阳镜在洞里没有？
哦，
阴阳镜交给我徒弟带下山去了。
您徒弟？
您徒弟是谁？殷红啊。杨戬，你怎么还问我？我还要问你呢。我让殷红带宝物下山，帮助姜子牙进武关前去伐纣。他走了多时了，难道你们没见着吗？
哎呀，师叔啊，
见着是见着了，他没有帮着我们，他帮着冀州侯苏护和郑伦攻打封京，是这么回事。石京子闻听着脸腾就红了，好孽障，
殷红
违背师训呐、啊！你胆量不小啊！你竟敢用阴阳宝镜把你师叔姜子牙给照伤了，这是杨戬来的及时，要晚来几个时辰，受伤的人焉有命在呀、啊！我非找你算这个账不可。把池京子可气坏了，他叫杨戬先行一步，而后起身。杨戬遵命照办，先走了。可池京子收拾收拾东西啊，不住的皱眉，因为喜爱徒弟，把镇洞之宝倾囊而赠。一看箱子里边什么没剩下，哎呀，池京子晃晃头，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。没宝贝，没宝贝吧，难道说这个小冤家还敢跟我翻脸吗？我要见着他，他敢不服吗？不至于那样啊。石京子背了把宝剑，随后起身，简短接说，他跟杨戬先后来到封京。众人一看池京子老人家来了，列队迎接。池京子一摆手，先看看受伤的人。他一瞅，黄天化、雷震子、姜子牙都躺在床上，面如金齿，一语皆无，摸了摸脉都没了。池京子叹息了几声，这真是遭劫的在树，在树的难逃啊。运用法力抢救将近一个时辰，这三个人才保住性命。姜子牙翻身坐起，揉揉眼睛，哎呀，哎呦，这头都疼死了。一看池京子在这儿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杨戬一介绍，姜子牙这才明白，赶紧倒身下拜，谢过道兄。池京子把他搀扶起来，子牙呀，该着你有这场灾难呢、啊。这一切都算过去了，这不我来了吗？事情就好办了。好在殷红炫的还不是那么太深，犯的罪还不是那么太大，挽救他还来得及呀、啊。明日马上就出兵，在两军阵前我会会他。我一定叫他投降大周，倒戈归顺，叫他在两军阵前立功赎罪。多谢道兄。一夜晚景无话，到了第二天了，姜子牙领兵来到两军阵，指名点姓要殷红。殷红呢，因为损伤了四员大将，把他疼得一宿没睡好觉，就等着第二天厮杀。一听说姜子牙先亮了队了，不由得火旺上撞，率兵五千来到两军阵。他一看呀，姜子牙没事了，他被我的阴阳宝镜给照了，肯定活不了啊。 怎么又活了？莫非我的宝镜不灵了？他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姜子牙把四不像往旁边一拨，吃惊子来到梁军阵，善哉善哉，
严虎，
你看看我是谁。燕红做梦没想到他老师能来得这么快，他一看可吓了一跳，战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七八步，暗道不好，这姜子牙怎么把我老师给请出来了？这我可怎么办？他干发呆，无言可对。石经子用手点指，你还不下马等什么？你还想跟我比武吗？徒儿不敢。殷红滚鞍下马，分塔北辽战群跪在师父面前，师父，
冤家，我先问你，
临下山的时候我怎样向你交代的？您说让我保武王辅佐我师叔江上进武关打纣王。
对呀，
你为什么没这么做呢？你反其道而行之，反而帮着苏护攻打西岐，
是何道理？
说。师父息怒，弟子有一言申诉，
说吧。
师父，您跟我那么说的不假，我也想那么做，可是后来经高人指点迷途，我才恍然大悟啊。师父明鉴，哪有儿子打爹的道理？子不言父过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打我亲爹呀。就出于这一点，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儿，这才帮着苏护攻打西岐。
哦，
燕红啊，你说经高人指点，这个高人他是谁呀？他是您的师兄申公豹。
呸！
池经子这心一翻个，心说申公豹啊，申公豹，你真是个坏事的魔障。你身为散仙，无缘无故挑拨是非呀，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。你挑拨别人我不管，你怎么挑唆到我徒儿的头上了？可是现在申公豹又不在眼前，池经子只好顺说殷红。殷红啊，申公豹的话你不能信，那个人唯恐天下不乱，专门挑拨是非。孩子，听师父的话吧，现在投靠大周还不算晚，帮着你师叔姜子牙进武关前去伐纣，建功立业，还能接续你们燕氏一门。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将来你爹完你完，你们老燕家就绝了根了。孩儿啊，能听师父的话吗？这殷红还挺命的，在那儿跪着，眼珠来回直转。回师父，您叫我干什么都行，您要我这条命也在所不惜，唯独让我保武王打我爹这事儿，我是万难遵命
啊。
我先问你，你发的誓 你都忘了吗？
哎呀，嘴不对心，发誓有什么用啊？
师父，即使应了誓，那也是天意该到，我也不能打我爹呀，请师父恕罪。
您想，在两军阵前，石行子觉着一点说的也没有，跟徒弟一讲，马上他就得认错，哪知道这小子软磨硬泡，说什么也不听话，神仙也动了无名了。石行子把宝剑拽出来了，冤呀，
好啊，
全怪为师双瞎了眼睛啊，我就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，休走召见，唰一宝剑奔他就砍来了。殷红往旁边一闪，宝剑落空，殷红一翻手把老师的手腕子抓住了。
师父，
您真下得了狠心吗？莫非真与徒儿断去师徒之情吗？
当然，
你不听我的没有什么感情，你撒手。石精子真急了，把手撤回来，翻手又是一剑，殷红又躲开了，又一剑又躲开了，连着三剑没砍着他，殷红腾站起来了，退到战马边上，把脸一沉，
师父，
方才您下了毒手，徒儿可没还手啊，为什么呢？一，您对我有救命之恩；二，对我有教养之德；第三，咱们是师徒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啊，因此我让您三招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，如果老师再砍我，我那你敢怎么样？石精子正追问，殷红奔跳上战马，抬腿咯楞摘下水火风这条宝枪，抖了三抖，颤了三颤。
师父，
既然你不念情义，也休怪徒儿不尊重老师了。善哉善哉，孽障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是有我没你，召见。石精子就下了绝情了，这殷红也真翻了脸了，抖擞精神，舞动大枪，师徒二人站在一处。二郎杨戬、讹诈金吒、木吒、黄天化、雷震子、武成王、黄飞虎、大将南宫珂都气坏了，
就说这个白眼狼，
要早知道这样，就应当把他掐死。哎呀，我师叔池精子这阵不定多上火呢。单说殷红，他心里发虚，无心恋战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，心说：“师父啊，可怪不得我了，你给我的宝物。”今天我就叫你尝尝什么滋味。说话间撤出阴阳镜，要照石精子。